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统治者常常会用这种思想的欺哄，让人在被虐待当中还觉得很对了。南北战争之前，美国的一些白人基督徒就是这样对黑人的：你不该做的苦工作你还要谢谢我，你被虐待以后还要挨打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上的恶人，我是说我们很少在说一两句就听劝的，所以很不幸要有那十个灾，很不幸。为什么我的生活中这么多的灾？你不要觉得都是摩西害的，都是上帝害的，恐怕因为我们是法老。第一个是狂妄，当神对恶人不处罚的时候，第一个是狂妄，第二个恶人变得更坏，第三个恶人会说受害者不好，把受害者说得很坏。摩西亚伦，你们在叫百姓旷工，你们是懒惰的。法老埃及人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叫人家服侍，他们不懒惰，以色列人是懒惰的。你们不要再听虚谎的话，法老一直在说虚谎的话，你们天生该做我们的奴隶。法老在虚谎，在压迫人。恶人如果不被惩治，没有灾的时候，第一个是更狂妄，第二个是作恶更多，第三个是把被伤害的人说得更坏，第四个恶人使神的仆人和儿女互相攻击，而且灰心。后来以色列人就攻击摩西亚伦了，你看我们以前只是挨打，以前只是坐砖还有草嘞，现在坐砖还没有草，现在挨打的更厉害，你们去说干什么嘛。他说的是真的啊。更苦，摩西呢就更灰心，到上帝面前，自从我去了以后，他们的遭遇就更糟糕。各位不要上魔鬼的当，有的时候你顺服上帝，有的时候你在家里开始顺服上帝，有的时候你在教会开始顺服上帝，你不要以为就开始一帆风顺，有的时候就更苦，因为魔鬼要叫你灰心丧志，不要跟随上帝，不要走十字架的路。有的时候顽梗的恶人，你好言相劝没有用，但是不管怎么没有用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不可以以恶报恶。那我们要想办法。有一个专栏作家 Nicholas Kristof， 他在刚刚，现在在网上可以看到的，刚刚出版的《New York Review of Books》二月份的，他写了一篇文章。这个 Nicholas Kristof 他是记者，他看过全世界各样的灾难，他看过，但他说他实在没有办法忍受在现在苏丹，在 Darfur 这个地方的灾难。那他最难过的是，他说他觉得这个世界上人对这些灾难，对这些极大的灾难是很冷漠的。那个灾难是什么？简单的说，各位，这些事我们也麻木了。就在苏丹那个地方呢，有相当种族的灭种的行动 ，genocide， 跟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差不多这样 ，genocide， 整个种族的要被消灭，是苏丹的没有那么黑的黑人政府要消灭一些更黑皮肤的原住民。简单的说是这样子。他说根据联合国的估计，如果再没有遏制的行动的话，在南苏丹达佛尔这个地方每个月会死掉10万人。 那另外有一个作家，女作家叫 Samantha Power， 她写一本书 A Problem from Hell: 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， 从地狱里来的问题，美国和灭种的事。他说美国人呢、很天真，他们总是不大相信，好像不大相信人会这么坏。各位，我觉得这都是上魔鬼的当，包括我们的儒家也是，人很善良。各位，你照照镜子，你也应该知道人不是很善良。但我们就是人很好，然后有这么多的邪恶，这么多罪恶。Samantha Power 说，有这么多罪恶，每次当那些大规模的杀人，而且那个杀人是 gratuitous 的，就是无缘无故的，或者最多就是辐射。我就看不顺眼你那个颜色，就这样大规模的杀人，或者是强奸女孩子、杀小孩，这种在亚洲、在非洲都多得不得了。他说，传到美国人这些国家的时候，常常就是。大概不会是这么惨吧，不会。当有越来越多的证据的时候，他们又说，哎呀，这个可能可以谈判吧。当实在谈判也不成，就看到继续的人被杀被伤害的时候，继续有很多灾难的时候，美国人就会有很多的救灾行动。这些都很好啊，鼓励谈判啊，很多救灾行动。可是有个最重要的就没有做，就是怎么样遏制那些杀人的人停下来。 Samantha Power 和 Christopher 都讲，如果没有强烈的制衡行动，不会停止的。各位，如果没有一个灾加一个灾，法老不会善待以色列人，为什么我们也是这样呢？希伯来书11:27说，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摩西因为有信心，他就恒心忍耐。忍耐这个字，我觉得我们的理解常常也错误了。摩西恒心忍耐，我们一讲到忍耐，常常就讲到什么？忍耐就是一种承受邪恶的能力，我能忍耐，你怎么打怎么骂我就忍受，好像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这样。我觉得不是，起码在这里希伯来书讲摩西恒心忍耐不怕王怒，刚好相反，那恒心忍耐是很坚定有信心的对抗邪恶的力量，不管法老怎么打压，怎么谩骂，怎么玩梗，摩西就是再接再厉，坚忍的对抗法老，而不是变得跟法老一样坏。雅各书说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，看哪、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，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雅各书5:7-8，各位，农夫忍耐并不是忍耐蝗虫拼命来吃他的东西，并不是忍耐这些农作物被伤害，农夫的忍耐是尽他一切的力量让地里的出产能够更好，能够更多，能够更丰富，他的心要更坚定。这是旧约新约都是这样讲，保罗也是这样，在使徒行传16那里，那时候保罗刚刚在监狱里面把那狱卒带信主来，然后早上狱卒说有人下命令说把他们放了吧，那应该是那个被保罗带信主的狱卒就跟保罗讲你们可以走了。保罗非常不客气，保罗说，我们是罗马人，没有被定罪，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，又把我们下在监里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？不行，叫他们来请我们出去。保罗这样做是要叫以后的宣教士不会受到无理的待遇。各位，我们的硬，我们的软，我们做任何事不要叫罪恶继续的扩大，我们自己不去犯罪，我们也不要让人继续的犯罪，这个叫做不要被恶所胜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但是要以牙还牙，要以言还言，要爱你的仇敌。 后来在罗马，在使徒行传25章，当保罗知道犹太人继续在耽误他的一切的工作，当那个巡抚菲斯都，他已经被菲利斯前面一个巡抚耽误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了，又要被菲斯都再耽误的时候，菲斯都希望顺从犹太人，让犹太人欢喜，让保罗再留下来被审问。保罗说，我应该站在该杀的堂前，那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，我向犹太人没有做过不义的事，你们明明知道我如果行了不义的事，犯了该死的罪，就是死我也不迟，他们告我的通通不实，所以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，我要上告该杀。各位，不要被恶所胜，不要以恶报恶，要有公平的原则，要有仁爱的原则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公权力不能替我们伸冤，甚至公权力就是扫罗，就是法老，就是这些混蛋，就是波提法，那怎么办？那以色列怎么办？约瑟怎么办？大卫怎么办？他逃到哪里去？各位，我还是说，我们始终坚持一件事，我们不被恶所胜，不以恶报恶。但这个时候，你如何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，我就不能给你建议了，因为这实在是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了。有的时候真的是要逃啊。罗马书15章30节，保罗就说，请你们为我祷告，让我们能够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，脱离离开他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，保罗也请他们祷告，叫我们脱离无礼之恶人的手，脱离他们。如果那恶人的手不能被制裁，如果那恶人的手就是应该制裁者的公权力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合理的方法来改变他们，那也许我们就要逃了。出埃及记第6章讲到摩西很温和，第5章讲摩西很温和的讲，不听，法老不听。第6章，上帝说你再去，摩西已经很灰心了。摩西说，以色列人不听啊，以色列人都不听我，法老怎么会听我？所有的神希望我们在没有任何灾祸的时候就能够悔改，但是如果没有任何灾祸的时候我们不悔改，我们也不听，那么神为了爱我们，只好把一个灾一个灾加在我们身上。那个灾希望造成一个祝福，就是所有的灾再没有了，赶快悔改。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最好的事是，如果埃及人，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善待别人，这是最好的，但我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，我们恶待别人，于是上帝就提醒我们你不该这样做。次好的就是，当他提醒的时候我们就停止恶行，但这个也很少人办得到。第3个就是，上帝降灾了，降一个轻微的灾，然后我们就听话了。可是连着第3个也很少有人能做到。各位，你不要说我恶性重大所以办不到了，尼尼微城的人就是一次就够了。当他们恶性重大的时候，约拿去跟他们讲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像法老那样的反应，耶和华是谁，他们就披麻蒙灰悔改了。当法老不善待以色列人，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他们更恶待以色列人。神不能不降灾，不能不希望在灾中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你们不能这样下去。神没有对埃及人特别坏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这句话其实是在以西结书出现的最多。神对以色列人这样讲，譬如说以西结书25章17节，神说，我向他们大施报应，发怒斥责他们，我报复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
我是耶和华。哎呀，可惜对法老没有用。各位，我真希望对你非常有用，我希望对我也能够更有用一点。第一个灾完全没有用，第一个灾是水变成血的灾，够可怕了。但是因为法老的术士也能够做，所以哇，那个圣经讲的法老的动作好优美哦。出埃及记七章二十三节，法老转身进宫，那转身就跟那模特儿在伸展台上转个身，哎呦真美哦，不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他不管。好，第二个灾，青蛙的灾比较严重，这个灾一严重法老就退让了，跟我们一样，一严重就退让，一轻缓我们就又进一步。魔鬼也是这样，你越攻击他就越退，你越让步他就越进。这个青蛙的灾很厉害，所以法老就叫摩西亚伦说，你们向耶和华祷告，求神让这个蛙的灾能够免去。摩西就说好啊。摩西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，他实在很懂法老的心理，你要我什么时候为你祷告？各位，现在你全家都是青蛙，不是你全家，全台北市都是，全台北市都是青蛙，你的床上，你的厨房，你的厕所，你讲台都是青蛙，然后有人说我来为你祷告让这些青蛙离开，你要我什么时候为你祷告？还要问吗？呆瓜，现在啊。你知道法老说什么？明天，明天，人不到最后关头，人总还想再拖一拖。你该信耶稣了吧？等一等。你受的处罚够重了吧？等一等。各位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你以为这是新约的教训吗？我告诉你，在十灾中摩西就是这样做的，摩西不断在为逼迫他的人祷告，就是为法老祷告。但是我能不能再问一下，如果我们看到摩西为法老的祷告，我们可不可以想一想，我们应当怎么为人祷告，我们应当怎么求人家为我们祷告，我们应该祷告什么？摩西为法老祷告当然是很对的，我们为人祷告应该也是很对，但是好像不够对。摩西为法老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把这个灾挪走，主啊，求你医治我们教会的某某弟兄某某姐妹，挪去他身上的灾好不好？好，应不应该？应该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灾挪去了，继续的玩梗哦。我在想，摩西一面祷告说，主啊，叫那青蛙天天跳到法老的嘴巴里去。各位，我们不能这样祷告，我们希望人好，我们希望邪恶罪恶好少，可是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，那个灾的减轻结果是怎么样呢？法老见灾祸松缓，就硬着他硬着心不肯听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第三个灾是失灾，法老的术士行不出来，就说这是神的手段，原文是这是神的手指。神的手指是做什么的？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神的手指是创造万有的，当然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。神的手指是做什么的？神的手指是创造万物，神的手指是在石板上写下他的话。当神在万物中显出他奇妙的作为，当神在石板中显出他的定律的时候，人不听而且一再不听的时候，神的手指就会在伯沙沙王宫的墙壁上写出你的日子到今天为止，因为已经显出你一切的亏欠了。到第四个灾，青蛙的灾的时候，遍地埃及全地被苍蝇败坏了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讲说，你们去在这个地方献祭神吧，在这个地方伺候你们的神吧。 感谢主，摩西没有退让。摩西说，不行，我们要离开这里。法老说，你们可以献祭，但是就在这里。摩西说，不行，我们要离开。法老说，好吧，但是不要走太远。魔鬼都是在做这些方法，他总是叫我们离开罪恶，离开的不要太远，亲近上帝不要亲近的太近。第五个灾，牲畜生病的灾，这个灾跟前面的灾有类似的，都是要讲出两点：一个，耶和华要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分开；第二个，其实是延续第一个的，分开就是你要服侍我，不要服侍埃及人。到后面的灾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神对法老说，你知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？你的问题是你向神的百姓自高自大。哎，这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始终在对神自高自大，我们顺服不下来，我们还觉得别人自高自大或者神在自高自大。这个灾完了以后是冰雹的灾，耶和华还是给埃及人很大的恩典，给法老很大的恩典。第七个灾，雹灾的时候，说到明天这个时候，我会叫重大的冰雹降下来，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灾，赶快打发人把你的百姓奴仆牲畜带进来。圣经上说，法老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，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来，但那不把耶和华的话放在心上的，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放在田里被打死。这一灾很重了。于是在第九章，法老对摩西说，九章二十七节，这一次我犯罪了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，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，请你们求耶和华，我就容你们去，不再留住你们。够重了，还是没有悔改，这一次我犯罪了。法老犯罪不是这一次，法老犯罪在以前就有了，从他下命令苦待以色列人就在犯罪，从他下命令杀以色列的男婴就在犯罪，从他耽误以色列人离开就在犯罪，只是这一次灾够重，所以他说这一次我犯罪了，不是只有这一次。还要有更多的罪吗？法老这一次说这一次我犯罪了，让我想起创世纪三十八章犹大跟他玛的事，犹大要把他玛烧掉，因为以为他犯淫乱，后来发现是自己的错，他说他比我更有义，然后说他再不跟他玛同房了。你知道你犯罪，不仅要认得清楚，而且求主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改变。最后当这个灾也过去，法老还是不悔改的时候，第九个灾，耶和华说，你不肯自卑，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？那就第九个灾，黑暗的灾。你让我的百姓去侍奉我，要不然那个是蝗虫和黑暗的灾。后来连异教的祭司，就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都说，我从埃及人向你们这么狂妄的事上知道，耶和华比万神都大，你一定要神降这么多的灾，你才知道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吗？你不肯向在我面前自卑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伯沙沙不肯，西底家不肯，有一个王叫亚玛谢也不肯，亚玛谢带着偶像回国敬拜，于是有一个先知说，这些偶像不能救你，你为什么要拜他？在历代志下二十五章，亚玛谢就对那个先知说，你闭口为什么早打？先知就说，你不听我的劝，我知道神定义要灭掉你。西方有一句话说，神如果要叫一个人毁灭， 会先叫他发疯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圣经上的话，圣经没有这句话，但是历代志下25章跟这句话最接近。你不听我的劝，我知道耶和华一定要灭掉你。后来也是在灾里面，法老就让步，让到最后你们通通可以去，妇人要留下来，意思就是说你们还是得回来，不让你们走。第九个灾是黑暗的灾，圣经上说那个黑暗的灾使埃及遍地黑了3天，谁也不敢起身离开本处，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光。那个黑暗黑到似乎可以摸得到，是一个吓死人的黑暗，但那不够黑，那个黑比法老心中的黑暗还要少一点。马太福音6章22节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看得见的黑暗不是最大的黑暗，你心中的黑暗是最大的黑暗。耶稣说我在世上是世界的光，耶稣开了瞎子的眼，叫他不在黑暗当中，而那看得见的人却有更大的黑暗，因为他不肯信靠耶稣。保罗在大马色瞎了眼看不到，但是他看不到的时候，他心中的眼倒被打开了。你心中的黑暗大吗？你心中信靠上帝吗？你心中有没有那极大的黑暗？像约翰一书说，人若恨自己的弟兄，他就活在黑暗里。我求主让我常有耶利哥的瞎子的祷告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们回答说，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，要我们不在黑暗当中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